搬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我们开声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弟兄姐妹们请，所以要准备好你们的心，谨慎谨慎，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你们的恩典。你们既是顺服的儿女，就不要再效法从前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生活。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却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老上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过你们寄居的日子。因为知道你们得赎，唾弃你们祖先传下来的万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就像无瑕疵无玷污的羊羔的血。基督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是神所预知的，却在这末后的日时代才为你们显现出来。借着他，你们信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以神。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这时候把时间交给宋恩传道来证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再次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使到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国家没有拦阻的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恩的同时，我们也求你怜悯在这世上其他的地方奉你名聚集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无论他们的处境如何，主，求你使到他们今天来敬拜你的时候，使他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使他们更加的亲近你，并且更加的仰望依靠你，也使你名得到那最大的荣耀。主，我们现在我们要一起来翻开你的话语，一起的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求你帮助我能够把你话语清楚的来传讲，也让我们众人讲的听的都同蒙益处。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当中的孩子们，我们当中的小朋友们，好，孩子们，我想问你们，当你认为什么样的一个的学生哦，才是一个顺服的学生？我给你两个选择哦，第一个就是听他老师话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听另外一个学校的老师的话的。你觉得哪一个才是一个顺服的学生？哦，通常人家都会说是听自己学校老师讲的话的才是顺服哦，对不对？因为每个学校不一样吗？啊，像孩子们，孩子们，这样你认为怎么样的一个孩子啊，才是一个顺服的孩子？一个听陌生人讲的话的孩子，还是一个听自己父母亲所说的话的孩子？你会发现我们多数都知道说，诶，做孩子的话当听的就是自己父母亲的话哦，而不是去听陌生人跟你讲的东西，对不对？而这样请问啊，怎么样的神的孩子，怎么样才算是一个顺服神的孩子呢？所以我讲顺服神的孩子他有什么特质呢？他必然是来顺服神的话，他顺服神的话。这样究竟上帝他又给了我们哪一些的鼓励和提醒帮助我们来顺服他呢？啊，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讲到的重点哦。不过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次我讲到的内容。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看的圣经经文是连接的哦。上一次的讲到呢，圣经经文我们看的是彼得前书的一章的十节到十二节的经文。当中呢，我们思想的题目是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我尝试帮助弟兄姐妹来回顾一下哦，我们那时候说到我们所领受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是从三个层面来思想的。 那时候我们所思想的首先就是这个救恩，我们所领受这份救恩其实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预言了的。第二呢，我们所思想的就是先知他们期盼这救恩的完成，就不但是很久前讲了哦，就连在说这些来讲到这个救恩的那些先知，他们希望这个救恩完成。而最终我们思想的最后一点就是因这圣灵特殊的工作，我们领受了这救恩。所以这救恩是讲到上帝怎么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又如何得到了这救恩。今天的正道当中呢，我们将一起花时间来思想，我们作为这些已经领受了这么奇妙救恩的人啊，我们这群神的儿女，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的来生活呢？好，我们该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呢？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正道题目就是顺服神的儿女啊。我们是谁啊？指的谁啊？就是我们这些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顺服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当作顺服神的儿女，所以作为顺服神的儿女，我们又该怎么样来顺服呢？啊，我们一直讲说顺服讲起来很容易哦，啊，可是我们知道面对处境的时候，顺服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今天会从三个层面来一起的来思想。第一个呢，我们要想思想就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当专心的盼望神的恩典。我们当专心盼望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盼望这恩典的时候，这就会推动着我们，鼓励着我们来顺服神。第二，我们看就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好，作为神的儿女哦，我们有当做的责任哦，当尽的责任，必须做的事情。哦，不是说我们顶着了我们一个身份，我们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哦。上帝有清楚的吩咐。第三呢，我们一起来看的就是我们当存敬畏的心来过在世的日子。我们当存敬畏的心来过在世的日子。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点，专心盼望神的恩典。你看第13节的经文，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用所以啊，用所以的这个词。所以呢，在这里其实就是把之前我们所看过的10到12节，甚至是更大段，从第一节到十二节的经文当中的内容，跟接下来13节接续要讲的内容，就特别是13到21节要讲的内容衔接在一起啊。怎么说呢？概念大概就是这样说，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所以接下来，所以哦，接下来我们要这样做。或者说你看我们知道了之前的这一切，所以我们应该这样做。好，所以所以呢，在圣经当中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哦。啊，你会发现在读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出现的时候就是把之前跟之后的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当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神已经在基督里头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做信徒，我们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必须在行为上能够跟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的身份必须相称，必须相称。所以作为神的儿女，特别是作为顺服神的儿女，我们首先所当做的就是要把就要专心的盼望神的恩典。这边讲到盼望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讲到期盼，我们是认为说我希望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实现，或者我不知道那个东西会不会发生，我希望它会发生。可是圣经在用期盼这个词的时候，所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啊，必定会发生的。为什么这么肯定说一定会发生呢？因为这个必然发生的事情是有个基础的。什么基础？ 就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所以这个盼望必然会临到，必然的。因为耶稣他所完成的救恩已经确保了说我们将会有这盼望。而这个所盼望的是什么呢？盼望的是从神而来的恩典，而这恩典有一天必然是我们的。因为当基督有一天他再一次回来的时候，当天呢，在那个时候呢，信徒所会面对的，所将领受的，哦，就是恩典，而不是从神而来的愤怒，啊，不是从神而来的愤怒。我们所领受的必然是恩典，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偿还了罪的代价。而我，你又要我强调说，信徒必然会领受那恩典，对不对？这同时呢，意思就是在当一天，当基督再回来的那一天的时候，上帝的愤怒，他完全的愤怒会完全然的倾倒在那些到最后一直持续着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不断的在抵挡着基督的人。所以你们看见吗？圣经老告诉我们说，作为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属于他的，我们是有盼望的。可是呢，抵挡他的，最后是没有盼望的。他的盼望在哪里呢？就是当基督来之前，快快的来信靠耶稣基督。这是罪人唯一的盼望。就是这个盼望，这个恩典的盼望是如此的真实，而如此的必然。所以使徒彼得他就吩咐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定在这个将来要承受要领受的这恩典上面。为什么呢？就是他提醒我们说，我们在这条奔跑着今天的我们的这一生的道路当中，要把我们的眼目定在这个必然的恩典上面。因为我们今天所奔跑的路是难走的，而是崎岖的，哦，如果是很好走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叫哇，好像看风景这样哦，就走完它，哦。我昨天呢，哦，我们的青年人哦，啊，他们有去郊游啊，我相信郊游当中他们应该很高兴哦，因为照片当中哇，他们就拍了很多组照片等等。可是如果他们去的时候，到头来哇，走了七八个小时走不完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哇，那感受就很不一样了咯，对不对？啊，通常你看那种攀山的话，他们的照片是攀到山顶的时候还可以看一个拿胜利的照片哦，哇哇，一切都是值得的。而我们基督徒的道路就好像攀山那样，为什么呢？是难行的。比如我们必须面对我们自己身体的衰残。从去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右脚的脚踝的内部就开始会有点疼痛。会什么感觉呢？感觉好像就有刀插着吧。啊，所以疼痛时而有时而没有。然后呢，现在已经3月份了，专科医生也去看。不过呢，医生还是说之后再看怎么样吧。痛还在吗？还在。为什么呢？年纪大了咯。是啊，对啊。你们发现吗？年纪渐长的时候，有些事情是我们都会去面对到的。当然我们当中比我稍微再年长一些的弟兄姐妹们，你在这方面的体会会比较深切哦。我之前跟长老有稍微谈过一下，孙长老他每次会打羽毛球健将。然后最近我们在聊的时候，他就说：“哎呦，之前要做好热身，不然怎么样？哇，之后可能会有点硬，啊，身体会开始感觉到跟之前是不同的，啊，甚至有些时候医生跟我们说：‘哎，你有这个状况了，啊，你可能会面对这个。’我们也是听了说，我们会很揪心，容易吗？不容易。”工作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养家糊口，我们会很劳累。怎么说呢？你明明知道你的老板在欺压着你，功劳都是他夺掉的，可是你会做吗？你会拼命做吗？还是会？为什么？因为家里需要那份收入啊，因为孩子家庭的需要还需要你负担着。你的房子，难道说你现在辞了工作，房贷有人帮你还吗？没有，对吧？你会觉得很辛苦，我也会觉得辛苦。为了家庭的关系，有些时候呢，旁边的竞争很激烈，我们也是默默的去承受。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感到灰心，我们会甚至感到失望。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会问说，神对我真的那么好吗？神不是说对我很好吗？为什么我面对的是这些？生活容易过吗？我们对着镜子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哦。有些时候呢，我们不单是自己会怀疑，我们甚至有一个敌人。我们这个敌人啊，哇，他不会放过我们的。他是找很多很多的机会，等到你开始打问号的时候，特别对神打问号的时候，他就来给你加油添醋啊。哇，什么都丢给你啊。希望说你看了之后，你的这个的疑惑会越来越重。期盼说你因为你所面对的，你会越来越怀疑神。他甚至会使到你去怀疑上帝所清楚说过的话。因为你是有时候我们会问自己说，如果神真的爱我，为什么我会经历这样的低谷？为什么他不使这个东西马上停止下来？为什么他还使我不断的去面对这一切？为什么我旁边的人看起来生活过得那么好，我过得却不像他们那一样？有些时候是觉得很愁苦，不容易哦。可是有些时候生活却好像过得越来越好，诶，为什么？最近升职加薪了，最近在老板比较赏识，所以东西好像做得也比较顺利。哇，或许接下来能够为家庭提供更多更好的一切。可是啊，我们或许不留意到的，或者比较少留意到，就是随着工作越来越高，薪水越来越多，你会发现你要放在工作上的时间是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多，对不对？当你把时间放在那里越来越多的时候，请问啊，谁的时间就减少了？你跟家人的时间就减少了。你会发现做父母亲都有这样的经历的，为了要养家糊口，我跟孩子时间会减少到什么程度呢？有些时候都不懂孩子在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他们喜欢什么，孩子担心什么，孩子每天在做什么。基督对我的孩子而言宝贵吗？我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的，会忽略掉的。而有些时候一些的嗜好啊，甚至会成为我们跟家人之间的一堵墙哦。比如哇，我必须保持美好的身段，所以我就必须一个礼拜至少要跑三次啊，或者是等等哦，我会做一些东西。哎呀，虽然我知道说我这个礼拜很少花时间跟我的孩子相处了，可是为了保持我的身材，我最好还是继续啊。你会发现，哎，有好一些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不错的，是好的休闲的，比如我要追这个连续剧，我要看完它让我能够松懈。可是究竟我们放弃的又是什么呢？或者说无意中必须放弃的是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我们不会去怀疑神对我好不好，因为东西看起来越来越好嘛，对不对？可是呢，很多时候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不单是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减少了，我们与上帝相处的时间也减短了，减少了。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会把上帝放在一边，跟上帝说我有空再来跟你说话哦，或者可能这个礼拜很忙啊，我星期五再来找你啊。我们有时候会无意当中会落入这样的情况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敌人啊，魔鬼啊， 他很厉害哦，他常常会用那些看起来好的东西，或者你知道不是犯罪的事情，尝试的来怎么样，我来攻击我们哦，来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应该走直的却停下来看一看啊，做不同的事情。以致我们的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也很乐意的说，我很想要我要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生活的道路，走往天堂的这条道路容易吗？不容易。这也是为何使徒彼得他知道我们会面对的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也经历过啊。他或许经历的跟我们不完全一样，不过他有类似的经历。他那时候有他那时候的处境啊，他那时候没有电脑啊，来或者网际网络来搅扰他，可是有其他的东西会尝试把他视线给转移。我们今天的所经历的，他也有类似的经历，因此他吩咐我们当做什么呢？他吩咐我们当准备好我们的心，然后我们要警醒谨慎哦，他准备好我们的心，我们要警醒谨慎。这边呢，圣经讲到说准备好你们的心或者我们的心的时候，这边准备的概念在当时候其实就是一种竖起来的这种概念。怎么说呢？在当时候他其实意思说你要竖起你们的心啊。在当时候的人们，在那个罗马时代，人们都是穿长袍的哦。穿长袍的人们的话，在走在路上，如果他做东西的话，请问他要做什么呢？他通常如果有重要东西要做的话，比如要去田里啊什么，他会蹲下来把他的长袍竖起来，对不对？竖在他的腰扎起来，免得挡住他的路，然后他就可以开始认真的去做他必须做的一些的事情。所以这圣经这边讲准备好你们心的时候，就是要把你的心竖起来的时候，就是预备着自己，预备着我们的心思意念，预备来做什么呢？来乘风破浪哦啊！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风浪众多，我们必须预备自己的心，以致我们能够把我们对圣经对上帝话语的认识，对上帝话语的教导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而他特别提醒我们说要警醒谨慎。警醒谨慎是一个预备自己的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我们必须有个清晰的去应对我们将会去面对到的事情，不但是清晰的，并且是很稳定的去应对它。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警醒谨慎呢？就当我们来使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众多的恩典的管道的时候，当我们使用，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祷告来亲近神，我们固定的来读上帝的话语，当崇拜的时候，我们固定的来崇拜，来听上帝话语的宣讲。当上帝赐给我们有团契的时候，我们珍惜团契的时间，因为这一切与一切将会帮助我们以一个警醒一个谨慎的态度去应对生活当中的一切。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靠的其实不是自己啊，我们所做的其实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啊，一个警醒谨慎的态度，有着基督在我们的船上跟我们一起乘风破浪，一起去应对人生当中的风浪。而这呢，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才会看到的，就是我们来思想的是今天正道经文的第二点。因为当我们随着我们的生命的波涛上下浮动的时候，我们有职责的，就在这个波涛的上下当中呢，我们当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在行的一切事上要圣洁。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经文 的是四到十六节是这样说的，你们既是顺服的儿女，就不要再效法从前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生活，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圣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边一开始就指出了，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当尽上的职责。这边说顺服的儿女，顺服谁啊？顺服神哦，因为在之前经文就提到了神是我们的天父啊，所以说讲到就是当然是我们的父神，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而且是顺服的儿女，我们当做就是去尽本分的去完成神所给予我们的职责，而这个职责就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这个职责它不单是在我，它所专注的不单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层面哦，比如我来教会，哇，在弟兄姐妹们面前，我必须哇圣洁啊，或者在团契的时候，哇，人家弄我生气的时候，我、啊、圣洁哦、啊。不过这边说讲到圣洁的时候呢，是讲的是你生活的各个层面，我、啊、讲生活的诸多的层面，不单是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这边所提到的一个职责，也是一个一生必须持守的职责。就是一生持续的直到见主面，我们都必须抓住的去履行的一个的职责。我们当中啊有家庭的，我们当中也有目前还未婚的啊，结婚的曾经也是未婚哦，对不对啊，这个当然哦。所以从未婚的弟兄姐妹们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哦，有很多层面其实都是我们共同会面对的啊。比如当我们说到一切事上所行的要圣洁的时候，这就包括我们与家人的关系的层面，这包括我们与教会弟兄姐妹们之间相处的层面，这也必然包括了你在工作或者你在读书的时候的学习的层面。这样我想问啊，请问你跟你父母亲的沟通如何啊？好吗？如果一到十给你打个标准的话，你会怎么打分呢？如果一是很差而十是非常好的话，你会怎么打分啊？啊，这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哦，做父母的都会为孩子担心哦。啊，会发现有时候我听我妈妈都会这样讲的，她说啊，你年纪这样大了，可是作为你妈妈，我还是会担心你。啊，好像是这个担心是放不下的、哦、啊。而我目前会比较能够理解他的心那个胸怀，为什么他会如此的一种心情哦？因为当我看到我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情在那里。而你会发现，如果特别是你本身处在异国他乡的时候，而父母亲不在你的身旁的时候，请问啊，他们是越放心还是其实越焦虑呢？啊，你会发现正常的情况下，父母亲因为见不到你，他们会比较焦虑的，所以他每次跟你谈话，他问你说这个怎么样啊，那个怎么样啊，然后提醒你这个要做啊，那个要做啊。可是有些时候你发现过段时间他不提醒你了，为什么？因为上次提醒你之后，你的反应不一定非常的好哦，他们担心会使到你心情不好，或许他们不一定会提醒你吧。啊，有些人是这样哦。那么你呢？你会怎么样啊？当他们提醒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他们说别烦我了？这样简单的事情我都知道，你烦我干什么？又或者你会祷告求主帮助你，赐给你有耐心去给他们细说，去帮助他们去平复他们心里的担忧呢？因为你知道说他们真的是关心你的。你会发现哦，你会发现当他们真的关心你的时候，你该讲说不用关心了， 这个不会减轻 那样的焦虑哦，反而只会使它加增。当你发现教会当中有弟兄或姐妹，他脸上看起来非常忧伤的时候，请问你会不会去到他面前，你去问他，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好吗？以致你可以来扶持他呢？你或者你会觉得说，哇，其实你因为性格的关系，你不容易去接触人，所以你选择在旁边默默为他祷告，你会做什么呢？而如果你选择接触那个人的时候，而那个人却跟你讲说对你不理不睬，叫你走开的时候，请问你心里会怎么样？哇，感到很气愤，我这么关心你，你却这样对待我，我把你放在黑名单上面，以后不跟你说话了。还是呢，虽然你会觉得哇很受伤啊，哇我常在关怀你，你却这样，不过呢却私下依然为着他祷告啊，私下的为着他的需要来代祷，并且寻求一个更好的机会再次的来与他接触呢？哦，所以这个不是放黑名单哦，这是放在祷告名单上面哦。啊，这个不一样哦，一个是黑名单，一个是祷告名单哦。因为你知道说，或许在现阶段，他真的是需要一点的空间，给他去处理他的一些的情绪呢。而作为工作人士，甚至是学生也好，哇，工作跟学习都很困难哦。有些时候是因为本身做的那个事情就难做，你给谁做都是一样，很难做。或者那一科目对你而言，你怎么学就学不会，你学其他东西可以，这个就是学得很难。又或者旁边因为周围的人本来难了，旁边的人弄到更难，哇！而你又不能跟他讲说你走开。我们是否会依然在我们的岗位上来坚持，靠主来坚持，因为晓得说上帝必然会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加恩典智慧与力量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在他放我们的岗位上来荣耀他。你会发现作为一个未婚的弟兄或姐妹，你的生活好像已经是很复杂了哦，哇，这么多个层面，我们刚才只看个别层面，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在锅里面搅的时候，哇，你会发现复杂哦。可是结了婚的好像更复杂耶，为什么呢？哇，因为你的职责不单是在看自己而已哦，你的职责好像突然间凭空多出了一份。为什么？以前只是看自己的，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工作，然后自己与别人弟兄姐妹的关系，现在你要顾忌多一个人的三个层面，它变成说至少如果原先是顾忌三个，现在你要顾忌六个层面，对不对？我看到有人在点头哦，啊，六个层面呢，所以你会发现，对于那些上帝在赐予孩子的呢，哇，那复杂性又在升级了，对不对？你会发现作为父母的，我们是否会常常的求主赐给我们有耐心，每一天的来鼓励我们的孩子呢？以致他们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神是如何的恩待罪人，神是如何的怜悯我们呢？啊，透过你对他的怜悯，看见上帝对我们的怜悯。而如果你的父母亲还健在的话，就上帝使到你依然有这个福分，能够来照顾你的父母亲的话，哇，你就会发现，哇，生活当中又再多加了一个层面下去，对不对？而在众多层面加起来的时候，生活就越来越简单，不是哦，生活当然是越来越复杂。当然对于我们当中的长者而言，很多都期盼说自己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的衰残的时候，依然能够成为孩子们的帮助，而不是成为孩子们的负担。而当随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我们当天天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与恩典，能够就着这些复杂 不同的事情来回应，并且 在按照上帝的话语当中所赐给我们的原则来回应这一切，按照上帝话语的吩咐来回应这一切。所以当我们看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的时候，经文是这样说，但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我们发现这样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面对每一天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做得到吗？我靠着自己做不到哦，当然靠自己做不到。不过当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时候，做得到吗？做得到。容易吗？啊，不容易，不容易，从来就不是因为容易。可是上帝他却赐下恩典给我们，他应许我们，他会帮助我们去应对一切，他会陶造我们，使到我们越来靠着恩典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直到我们越来越能够按照他话语的吩咐来应对生活当中的一切。我们必须按照上帝的话语追求在一切的事上要圣洁，这是必须的，这是迫切需要的。因为我们以前从前所犯的罪，这些罪呢，它依然会搅扰着我们。怎么说呢？它时不时会与一些新的罪，会突然间在我们的心里头、生命里头，突然间蹦出来了。蹦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头依然有残留的罪。我们常常会提醒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信主之后，罪不再作王，不过罪会影响我们。他依然影响我们，他不单是影响，他在与我们征战，他在攻击我们，而且是找最好的时候攻击我们。一个最贴切的例子就是游击队啊，请问游击队容易去攻打他们吗？或者去把他们降服吗？不容易哦。你看以前美国打跟越南的，在帮助越南的时候的战争的时候啊，你发现当中有游击队是最难对付的，为什么？因为他被攻打的时候他躲起来，东西发现缓和下来的时候他又跑出来。我注意就是这样的，在我们里面残留的罪就是如此，他依然能够会伤害到我们，他依然会在适时的来攻击我们。而这样这个罪影响着谁啊？不单是影响着软弱的基督徒，就连最刚强的基督徒也不例外啊！就连最刚强的基督徒，只要你还在活在这世上的时候，就没有例外。这个罪呢，常常会在我们里面发动着，特别是当外在的因素看起来可以里应外合的时候，它会发动着。因此呢，它会发动着做什么？就使到我们去背逆神，期盼把我们往另外一个方向拉，跟上帝的吩咐往另外一边拉。可这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使徒彼得他就提醒信徒说，不要再效法从前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生活，不要再效法。彼得他这里这个提醒啊，就好像海啸的提醒一样哦。你知道今天一般有那个海啸系统在提醒着人，对不对？海啸系统在什么时候会响起来啊？就是他们检测到说海啸要来临的时候的话，对不对？可不可能说检测到说海啸没有来啊？通常不会哦，因为他有很多的仪器来确认说事情要发生了，他就警报的原因不是说希望把它阻止了，警报的原因不是为了阻止海啸，而是让知道的人们在海啸发生之前赶紧逃命，保住自己，保护自己，到该去的地方去躲起来，免得自己被海啸所侵袭。同样的，使徒彼得在这里他告诫信徒说，罪将会来攻击我们，罪呢本身将会来影响着我们，我们当作就是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要给罪有机会在我们里面来发动，以致呢 最终导致我们去背逆神。所以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十到十七节当中，经文这样提醒我们说，我是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事，这样就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了。因为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敌对，圣灵也和肉体敌对，这两样互相敌对，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为了鼓励我们能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上，去在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使徒彼得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们该追求圣洁，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作为他的儿女们，我们当做的就是追求，在生命当中来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当谨记的就是，当神把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时候，他不但应许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了，还清了罪的代价，他也应许我们，我们靠着他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必然能够胜过罪，来过圣洁的生活。他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就使到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了两点就作为顺服神的儿女，我们不单要把我们的眼目，我要专心的盼望神的恩典，我们要在所行的一切事上要圣洁。第三，我们在是存活的时候，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来度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当存敬畏的心来度过每一天的生活。如果你看英语圣经的话，英语圣经讲到 fear 这个词汇的时候它没有讲到是怎么样的 fear。不过中文圣经呢却把它翻译出来了，就把它翻译成为敬畏。敬畏。因为 fear 这个词汇在英语当中，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它可能给的意思是一种惧怕、恐惧。一种带着很惧怕说，哇，是不是神要来惩罚我，说我很怕的那种的概念。不过中文圣经就清楚了把它的该有的意思翻译出来的，就是一种存着敬畏神的心。这个敬畏的心本身并不是被一种惧怕说会受到惩罚的心态推动着的，反而推动着我们的应该是我们不希望自己辜负神，就在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我期盼讨上帝的喜悦，我不希望在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辜负神。什么是辜负啊？我相信大家在座很多人的华语比我还好就是我们不希望人家原本对我们应有的期望落空，对不对？我们不希望使到他人失望。这也是说我们希望辜负谁啊。而这里我们要了解的是一种敬畏神的心，就是一个不要去辜负神的心。而在经文当中呢，使徒彼得也给了我们三个理由，为何我们当存敬畏的心来度我们在世的年日。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天父他看见我们所行的一切并且他是按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的主。他看见，所以他才能够审判嘛，对不对如果他看不见，他审判就不公义了哦，对不对？可是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审判，因为他是全知的神，他看见，他知道我们所行的一切。所以经文十七节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 过你们寄居的日子。这边虽然经文在华文翻译当中提到了神是按个人行为审判的神，当我们讲到行为的时候，我们容易想到的就是外在你所做的事情哦。可是我们要同一时间了解，要谨记的就是神也是审判我们，那审查我们内心的主啊，不是说我里面怎么想无所谓哦，上帝看到我外面没做就可以了，不是哦。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也是当然是审查我们外在行为的神。换句话说呢，我们所做所思所想的一切在神面前是没有隐藏的。我们有些事情我们或许不希望身旁的人知道，因为知道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糗啊，或者有些事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羞愧，我们不希望别人知道。不过呢，这些我们隐藏在心里头心底的事情神都知道，没有任何一样事情是他不知道的。而既然神他看到他知道我们所行的一切，我们是否渴望在所行的一切事上心思意念行为上都不辜负神啊？你看哦，我们以前我不晓得现在的孩子啊，因为他们很多时候是在网上就可以查成绩的，以前不是哦，以前是我们拿着成绩回家，成绩单回家给父母亲看哦。我相信跟我一个年级或者老一辈的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有这种经历哦，拿成绩回家，回家对不对？请问什么时候你会回家进门之前就开始在那边喊了你的成绩的？就考很好的时候咯。我以前惨了，以前我都是不敢给我父母亲看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有时会担心被骂咯啊。可是呢，有些孩子不是担心被骂，他们会担心他们辜负了他的父母亲，他会担心他父母亲会伤心会失望，他不忍看到他的父母亲为着他而流眼泪。哦，很可惜哦，以前我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担心被骂，我担心被打，所以我就不敢给父母亲看。可是有人就会担心他们会辜负父母亲，而我们是否也会担心我们在所行的事上会辜负神呢？神不需要我们拿喇叭大大声去喊说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我心里这样想，他看见一切。我们是否渴望不辜负他，以致反而是在所做的一些事上来讨他喜悦，以致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们看到的时候甚至会赞美神说上帝的恩典就是如此的奇妙呢？既然神看见我们所做的一切，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来讨他喜悦。这个第一个原因哦。第二个原因，我们当存敬畏的心来过世上的日子的，是因为我们已经蒙基督的宝血所买赎了。那我们已经蒙了基督的宝血所买赎了。看经文就说到，因为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先传下的妄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就像无瑕疵无玷污的羊羔的血。请大家留意哦，这边有特别提到金银等物哦。请问啊，如果今天你经过一个当店，或者你走进一个当店的话，里面或者在他的当铺的柜台前，你通常会看到什么？哦，有金哦，对不对哦？你看到很多金啊，为什么？谁的？通常就是一些人他紧急需要，他要一些钱，他把他的金饰当掉。为什么呢？因为金饰大家都公认比较值钱，比较能够保值哦，所以他当掉了之后呢，那些当铺的老板发现那个人拿不回当票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当来东西拿去当掉咯，卖掉咯。为什么？他卖掉的时候他会赚钱还是亏钱呢？我肯定赚，对不对啊？你会发现，因为对世人而言，金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的金属来的。 啊，是非常有价值，会保值的，感觉上好像永远都不会掉价的那种感觉哦。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虽然金银对很多人而言是宝贵的，可是呢，经文却让我们看见说，这些金银都好，都只是暂时的，是暂时的东西来的，它不是，它没有那种永远的价值，有一天都会过去的。而我们之所以得蒙救赎，从罪恶的光景当中被拯救出来，并不是因为有人用了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把我们买赎了回来，并不是神用这世上最贵的金属把我们买赎回来，而是用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因为他的宝血，他的尊贵，是远超这世上最尊贵、最宝贵的一切的。既然我们是被如，我们是被神用如此的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就当用我们的余生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当作就是不要再回到以往的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当作的就是靠着神的恩典为主而活，就是为这位把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都摆上的主，以致我们能够因此得生命的主，为他而活。我们当谨记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的时候，甚至在十字架上承受那地狱的刑罚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我们，为了使我们能够战胜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他给我们的恩典能够来顺服他，不来辜负他。来，最后一个原因，我们当存敬畏的心过在世的日子。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天父他已经把基督赐给了我们，为了使到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神里面。上帝把基督赐给我们是一个目的的，就使到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神里面。经文说到，基督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是神所预知的，却在这末后的世代才为你们显现出来，借着他你们信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留意到这里的经文其实就跟彼得前书的一章的前几节经文它是相呼应的啊。彼得就在这提醒我们读他的书信的弟兄姐妹们，提醒我们有关于神所做成的那救恩，而他救赎我们的目的。你看见吗？经文在提醒我们说，我们的天父把他独生爱子差遣到这些 世界上来，就是为了他的选民的缘故，不是为了其他人哦，是特别为了他选民的缘故，以致我们能够靠着恩典并且在主里有盼望的来度过我们在世的年日。这里所指的这份信心和盼望不是一种的可能性，不是说哦，基督来了希望你能够有吧啊，不是哦，而是他赐予的，是一个的必然，对于每一位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每一位上帝已经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要把救恩赐给你的人，
就是你今天之所以你能够得救，能够信靠耶稣基督，能够相信圣经当中一切的应许，就是因为你已经蒙拣选了，就是为了你，为了我，这个是一个必然，而我们都已经在领受着。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所领受的恩典的宝贵，它不但是宝贵的，不但是奇妙的，它也是稳固的，它是一个不会失去的，不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不小心弄掉、打碎啊，或者丢弃的，或者我遗忘了放在那边，我忘了拿的，或者可能我手今天没有力，我抓的不紧就没了，不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使我们的救恩动摇。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已经做成的救恩瓦解掉，也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使到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所做成的。难道我们要辜负这么爱我们的神吗？断然不要，千万别辜负了。所以自此呢，我们看见呢，神他为我们罪的问题，为我们的悖逆，为着我们干犯了他的圣洁，为着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生命，为了我们能够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预备了谁啊？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所以如果你我们当中如果你来了教会一段时间，你还没信主的话，我期盼你能够快快的来认识我们已经认识了的耶稣基督。我真的期盼你，如果这你今天是第一次来的话，又或者是已经来一段时间的话，你还没有信，还在挣扎，在想着的话，我鼓励你不断的来，从讲台主日崇拜的信息当中来认识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而对于我们已经信靠他的，已经是神的儿女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做顺服神的儿女，以致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来遵行他的话语，使他的一切的荣耀。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就是如此的鼓励着我们，提醒着我们，安慰着我们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主啊，我们晓得作为顺服你的儿女，主啊，我们靠的不是自己，我们要特别为此感恩，因为主啊，我们晓得自己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无助的。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里头有丰盛的恩典，并且是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了我们的。主啊，让我们天天的都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新的恩典。以致主啊，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面对生活的多番的处境，特别是生活当中众多复杂的事情的时候，甚至是困难的时候，让我们都仰望依靠你，因为晓得主你必然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并且保守我们来遵行你的话语，使你得那最大的荣耀。因此主啊，在这新的一周当中，求你就加添恩典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越顺服你，越亲近你，越依靠你，并且因此心里越发充满喜乐，以致我们的眼目常常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定睛在主你应许我们将得的恩典上面，并且期盼那完全的救赎的领到，期盼着那永远的荣耀。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念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助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把时间交给牧师。